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在晚上又一次的聚集。主啊，我们愿你能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都能够平安。主啊，我们看到外边的雨很大，我们也不知道会如何，但我们求你赐这城平安，也能赐给我们平安，要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一同蒙恩典。主啊，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下了很大的雹子，发坏了很多的农作物。主啊，我们真的看到你来临的日子真的很近。主啊，今年真的是很不平安的一年，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有平安，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你的救恩所保守所救赎。所以愿主能够经常的把我们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晚上要领受主你的话，我们求主能够赐予我们，带领于我们，让我们的学习在主面前都能够平安。主啊，我们也格外的祈求你赐下你真理的圣灵，能够来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在理解你圣经的事情上，我们是愚昧和无知的，所以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聪明和智慧，能够理解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罗马书，要真的在主面前能够得到得救的聪明和智慧。愿主能够赐福你每一位儿女，使我们都能一同在主你面前蒙恩。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了，弟兄姐妹，这是最大的一场暴雨，太大了，都消防员了已经。我在晚上的时候呢，我看到就是下这么大的雨，就在6月29号，所以今年真的是一个很不平安的一年，愿主保守我们。好了，现在呢，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现在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二章，在上一次讲到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它主要讲的是犹太人的罪。第一章呢，后半部分讲的是外邦人的罪，然后到了二章的这一章呢，他都是在讲犹太人的罪。他讲到犹太人呢，他们认为比外邦人好，犹太人比外邦人好。然后当保罗在讲到一章他讲到外邦人的时候，犯了那么多的罪，然后上帝审判呢要临到他们，然后当时犹太人就拍手叫说，对，外邦人的确很糟糕，上帝审判就应该临到他们。然后呢，犹太人也经常去论断外邦人，说外邦人是没有上帝的，是不能够得救的，是注定灭亡的，他们是罪恶滔天的等等，在论断。然后保罗就在这个时候就把话锋一转，他就对犹太人说，他说你们有什么资格论断这个外邦人呢？外邦人不好，但是你们也没有资格论断外邦人，你们也没有资格审判外邦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虽然信上帝，但是你们所做的和外邦人所做的是一样的。外邦人呢，是属于赤裸裸的犯罪，就是明目张胆的犯罪，就是这个明显的把罪都显明出来，他们犯了什么罪就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了。但是犹太人他们犯罪呢，不是那种明显的，但是呢，他们却在心里边暗暗的，或者是说 不在人前如何如何，他们在人的背后也不断地去犯由这个外邦人所犯的罪。他们并没有遵行律法，他们虽有律法，但他并没有遵行律法。他们虽有福音，但是并没有被福音所拯救。所以保罗说，你们在何事上论断人，你们就在何事上定自己的罪，而且上帝也会按照公的审判来审判你们的。然后保罗又说，你们之所以犯罪，没有遭受惩罚，没有遭受刑罚，那是上帝给你们的忍耐、宽容和恩慈。上帝给你们宽容、恩慈和忍耐，乃是要引领你们悔改。所以你们如果在这个宽容和忍耐、恩慈的这种情况之下，以为上帝不会刑罚你们，以为上帝也不会审判你们，那你们就错了，你们就错了。你们这种想法会导致你们继续不断的犯罪，那么你们这种刚硬不悔改的心就在积蓄上帝对你们的愤怒，那么将来有一天，上帝的愤怒一定会连本带利的临到你们。然后呢，如果在以色列当中有那些悔改的，有那些恒心行善的、遵行律法的，那上帝一定要以永生报应他们；那不肯悔改的，上帝一定要把那些患难困苦加在他们身上。所以啊，那么这里面讲到犹太人也是遭遇审判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有福音，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律法和福音去行，他们并没有悔改，他们还偷庙中之物，他们还奸淫，他们认为是自己给瞎子领路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给小做这个小孩子先做老师的，给别人讲福音的，但是他们所做的和他们的那个所讲的和他们的身份是很大的一个不相称，所以他们的这种表现，他们这种行为，使上帝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受亵渎。所以有人就说，外邦人就说，你们这些新上帝的怎么还这样呢？怎么做我们所做的事儿？甚至你们都不如我们做。所以上帝的名在外邦人当中被亵渎、被毁谤了，也就是说，上帝呢丢脸了，给上帝丢脸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要复习一下这个内容的目的在哪里。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是极具有讽刺性的，他在讽刺一个拥有福音的犹太人，一个拥有福音的犹太民族，却没有被福音所拯救，却没有因着福音而改变。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也没有一个真正，也不是一个真正荣耀上帝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这对犹太人都是一个致命的一击，把他们那种民族的优越感，把他们那种属灵的骄傲，把他们那种坐在审判者的那个高位上一下子就落下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里边跟大家说一点什么呢？弟兄姐妹，二章这里面所提到的犹太人，保罗说呀，只有里面做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你外面是犹太人的血统，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你也受割礼了，但是你如果没有遵行律法，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你仍然不是真犹太人，也不是真受割礼。所以保罗在第二章当中，他重新定义了律法，重新定义了律法，律法是让人行的，不是让人听的。他也重新定义了一下割礼，割礼是割去肉体的罪恶，不是在你身上割掉羊皮就完事儿。他又重新定义了谁是真正犹太人，谁是上帝真正的选民，是那些真悔改的人才是真正的犹太人。所以弟兄姐妹，第二章 第二章的内容可以换成我们今天基督复临安息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多的复临信徒的教会，他们在审判外邦人，说你看外邦人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啊，无亲情不解怨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好像是说我们这些安息日会的人信主的人要比外邦人强，甚至于比别的教派也强啊！你看那些信别的教派的不守安息日，吃猪肉对吧，他吃仓鼠啊，他做一些不守安息日的事情啊等等，我们认为我们比这些教派的人强，我们比外邦人强。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保罗说不，外邦人固然不好，别的教派的人固然也不好，因为他们没有真理，但是你们这些拥有真理的人也并不比他们强。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在宗教的仪式上我们能够和别的教派分开，我们在宗教的仪式上我们和外邦人和那些不信主的人能分开，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在遇到一些世事的时候，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遇到一些吃亏和占便宜的事儿的时候，遇到一些能够使自己得好处的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守安息日的人，我们这些安息日教会的人其实并不比外邦人强，也并不比那些别的教派的人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一点小事彼此争吵起来了，因为一点小事呢就争论起来了，甚至于因为一点小事然后呢可能多长时间都不来往，多长时间在心里面都叫着这个劲儿，不能够和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真还不如外邦人，外邦人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喝一点酒然后抽根烟这个事就化解了对吧，但是你发现我们今天复临信徒的人啊，别的教派也是这样的，他们有矛盾呢、啊、他们跪在一起祷告啊，然后痛哭流泪祷告认罪啊，彼此和好了，但是你发现我们安息日教会的人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有了矛盾然后再到心里面较个劲，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洗完脚喝完杯起来的时候仍然彼此不说话。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真的我们是一个拥有福音的人，我们是一个拥有真理的一群人，但是我们却没有被真理所改变，也没有被真理所重生，更没有因着真理成为一个义人。弟兄姐妹，因着我们这种行为，我们会在外邦人当中甚至于在别的教派的面前我们会给上帝丢脸，就像犹太人给上帝丢脸是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应当把罗马书第二章的内容理解成我们复临信徒的内容，保罗对犹太人讲的内容要理解成保罗对我们今天复临信徒讲的内容。在圣经当中讲到启示书第三章里面，他讲老底家教会呢没有基督在人的心里，被把耶稣基督关在了心门的外面，然后我们就发现里面就有了很多的嫉妒纷争恼怒和怨恨，有很多不睦的事情就从这个心里边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啊！我们明明可以得救的，我们明明有福音，我们明明有真理，但是我们却没有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真理所给我们的福音而得救，对吧？所以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极大的一个警醒，对我们也是一个极大的责备。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对犹太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复临信徒说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从罗马书的第二章当中去审查我们自己，不要讲到外邦人是在上帝审判之下，由这个别的教派的呢
法轮功什么的也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安息日教会仍然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这个审判会临到每一个人，无论是外邦教派的，还是外邦人，还是我们今天复临信徒的人，都会的。审判它是有标准的，审判我们这些拥有真理的人，那就按照真理来审判我们；审判那些没有真理的外邦的教派，那就按照他们已知的那点真理去审判他们；审判那些外邦人，虽然没有真理，没有律法，但是上帝按照他们的良心来审判。总之，审判会临到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比别人强，我们安息日会的人比别人强，我们安息日教会的人比别的教派强，这是一种极大的错误。所以我们要从罗马书第二章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看到这样的一个教训。好了，我们现在呢开始学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罗马书的第三章。雨停了，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三章，题目唯一的得救之道，因信称义。唯一的得救之道，因信称义。唯一的得救之道，因信称义。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分成三段，唯一的得救之道，因信称义，我们分三段来学习，分三段。我们先看第一段，保罗对问难者的答复。问难者，经文是1到8节。保罗对问难者的答复，经文是1到8节。我们来看圣经。这样看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有人这样问呢？为什么？这不是保罗要说的，这是有人这么说。怎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前边的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真割礼是在乎人的心，不在乎外在，对吧？真犹太人是里面做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不是你外面做犹太人。我开下窗。保罗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他说你外面受割礼不算真正的割礼，你外面做犹太人也不是真正犹太人。你如果受外，你外面受割礼了，但你心中并没有受隔离，并没有除去心中的罪恶的话，那你就等于没有受隔离。你外边是犹太人，但是里面没有悔改，你就不是一个真犹太人，你照样要遭受上帝的审判，你要照样要遭受上帝的愤怒啊！然后有人就说，那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既然一样都要遭受审判，那我们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什么用呢？我们受割礼又有什么用呢？那么等于外邦人和我们一样，我们和外邦人一样，那么等于我们是割礼，我们的这个犹太的身份不等于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吗？那上帝要我们做他子民干嘛呀？对吧？我们到底还是不是上帝子民的呢？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的价值在哪儿呢？我们的意义在哪儿呢？通过保罗所讲的那段话，有些犹太人就有很大的反应，就感觉保罗说的不对， 你把我们犹太人说的一文不值，你把我们犹太人说的一无是处，那我们有什么长处？我们做上帝子民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上帝做错了呢？保罗说，不，我现在回答你们的问题，我现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保罗说，来，我们看保罗怎么回答的。保罗说，凡事大有好处，你们犹太人是上帝子民，不是没有好处的，有的。什么好处呢？有，你们有什么用呢？他说，第一，就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也就是说，这个上帝的这个圣言，就是指的上帝的圣经交在犹太人的手里，包括什么呢？包括圣所当中的圣所制度，圣经当中有一些旧约圣经，还有一些圣所制度。我们大家要知道，那个圣所制度啊，那个圣所制度的那个既然预表耶稣的十字架，圣所预表耶稣复活之后进入到圣所做代求的工作，然后至圣所预表的查案审判的工作，所以整个的这个福音全都包含在圣所的制度里面。福音有三个部分，对吧？有三个部分，耶稣的生死和复活，对吧？那么在圣所当中表现出来的耶稣的十字架，还有圣所的代求，还有至圣所的审判，这都是福音的。那么这些福音还有关十条诫命，还有关上帝的圣言律法等等，整本的旧约圣经都托付给犹太人。所以他们有什么用呢？他们比不比外邦人强呢？他们比不比别的教派强呢？比，他们比别的教派比外邦人强到哪儿呢？他们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他们与外邦人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在犯罪方面都一样，那么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保罗说有。哪方面不一样呢？就是外邦人没有上帝的圣经，外邦的教派也没有上帝的圣言，但是犹太人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有真理，他们有上帝的话，他们有圣所制度，他们有律法，所以这一点就比外邦人强，这一点就比犹太人，就比这个别的教派强，这就是你们的优点，这就是你们的长处，你们就是比他们强的。即便有不信的，就是在犹太人当中有不悔改的，有不信的，有不听从上帝律法的，上帝说那也没有问题，那也没有问题。他说，难道他们的不信就能废掉上帝的信吗？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上帝把圣言交托给犹太人，那么这个犹太人他们犯罪，犹太人他们违背律法，既或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但是上帝所说那个应许，上帝对犹太人所说的应许，上帝在圣经上对我们人类所说的应许，绝不会因着犹太人的这种不悔改，不会因着犹太人不遵行律法而改变。所以既或有不信的有什么没关系的，上帝对人的应许，上帝的信实，上帝说了就一定要成就，一定不会改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好了，我们在这里稍微做一下停留，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稍微做一下停留。停留什么呢？那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就是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呢，在这个犹太民族里边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对吧？也有好的犹太人，也有坏犹太人。然后呢，在属灵上呢，有成熟的，也有呢不成熟的。那么他们到底比别的民族强在哪呢？就是你上帝的圣言交给他们。那么上帝呼召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顺从的子民， 或者成为一个顺从真理的人，但是他们很多人都不顺从的，但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们既或不顺从，上帝也承认他们是他的子民，因为人虽然不好，但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说他们是他的子民，上帝就一定承认他们是他的子民的。虽然他们不顺从，虽然他们不好，但上帝的信实是不改变的。上帝说你是我的子民，这是不会改变的。上帝对他们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上帝对人类的应许也不会改变的。那么上帝把真理呢交给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不管怎么不好，都改变不了他们是上帝子民的一个事实。犹太人不管怎么不好，他们手中有真理。不管你外邦人怎么这个或者比犹太人好，不管怎么样，即使你比犹太人好，你要想学到真理，你要想学到律法，你要想明白上帝的圣经，你必须来到犹太人面前，你必须来到上帝的子民面前。因为只有上帝的子民拥有上帝的律法，拥有福音，所以你不管哪个民族，不管是谁，你只要想学上帝的话，只要想学上帝律法，你必须来到犹太人。就是无论犹太人怎么不好，但是他有上帝的话在里面，他有上帝的话在手中。你外邦人要想学习上帝的律法，想学习上帝的话，你必须来到犹太人这里。这就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表达的问题，大家能明白吗？这就是保罗在里面所表达的。就犹太有什么长处啊？有律法，他们有圣经，他们有圣言啊，他们不好，但上帝仍然承认他们是他的子民，这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所以你无论是谁，只要想学习上帝的话，只要想懂得圣经，你必须要来到犹太人面前。这就是保罗所提到的。那么我们就这一点呢，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弟兄姐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呢？弟兄姐妹，今天你会发现在我们整个的基督复临安息的教会，就整个的，我说所有全球的，包括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安息的教会，它是一个安息的教会，是一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的安息的教会当中有一种什么问题出现呢？就是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现在的安息的教会真的不如从前的安息的教会，我们今天安息的教会的信仰也不如从前教会的信仰。今天在安息的教会当中有被盗的事情出现，有干犯上帝律法的事情出现，而且还有很多不好的这个罪恶出现在今天的安息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承认今天安息教会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教会，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么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金子真金和这个假的，就真的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现在慢慢的开始往开分了，从悔改的事情开始往外分了一点一点的开始有一个表现了。那些好的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些不好的变得越来越不好了，这个差距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就是现在开始变得已经明显了，会往后越来越明显。所以今天的教会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状态，有很多教的领袖是妥协的，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假道的存在，也有很多罪恶的存在，这是事实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那么弟兄姐妹，就因为今天教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所以有一些教友，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说完了，这个教会成为巴比伦教会，成为巴比伦教会是一个堕落的教会， 我不能够在这个教会里待着了，我要是在这个教会里再待着的话，那我就跟着灭亡了，所以我得自立门户出去，然后我组织一个小群体，我们这个小群体都是好人组成的，都是悔改的人组成的，然后我们才是得救的一个群体，只有我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才能得救。弟兄姐妹，错了，你想自立门户，想找一个想自立门户，然后组成一个圣洁的团，这个群体，你是不是得找好人呢？你得呀，你得认为悔改的人跟我来，然后我们这一群都是悔改的，我们就组成一起。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忘记了，绝对没有一个圣洁的团体存在，这是一个，这是我们敢说的一句话，就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圣洁的群体，就是无论你是这个安息教会的哪个群体，你说我不在大教会，我在小教会聚会，你那个小教会或者几个人的教会，或者组成一个什么安息教会的派别，无论是什么团体，都绝对没有圣洁。为什么？弟兄姐妹，耶稣招的十二个门徒里面还有一个是犹大的，对吧？还有一个是犹大的，难道你比耶稣还高明吗？能够把所有得救的悔改都聚集在你的旁边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你把这些聚在一起了，哎，你发现有一个人不悔改，夸踢出去了，对吧？然后又过来的是，你又发现有一个人不悔改，夸你又踢出去了。那么到最后我敢说，就剩你自个儿了，绝对的，绝对就是越来越少了，然后最终呢就剩你自己了，成为一个一个人的教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安息日教会的的确确像犹太人一样不好，像犹太人一样违背律法，像犹太人一样有罪的事情出现在教会里，教会的领袖有妥协，对吧？这是我们可以承认的，但是他仍然是上帝的教会，他仍然是上帝的子民。问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教会有纯正的真理，我们有律法，我们有这个安息日信息，我们有真理，我们有基督复临的信息，我们有圣所的信息，我们有至圣所的信息，我们有查案审判的信息，我们有2300日预言的信息，我们有预言之灵，我们有死亡与复活的真相是什么等等等等，这些真理是任何其他教派所没有的。我们懂得启示，我们懂得带领，我们懂得预言，这些真理是上帝把他特意给我们安息教会，任何一个教派是没有的。所以不管安息教会有多么的糟糕，他也不会堕落成巴比伦，大家一定明白，他也不会堕成巴比伦。所以今天的好多人，今天很多人他们说我们安息日教是巴比伦，其实这是绝对错误的，安息日教会永远都不会成为巴比伦。为什么？因为它有真理存在，它有上帝的真理存在，它有安息日存在，它有灵魂不死，有这个关于灵魂不死的这个问题的真理存在，它有复活的真理存在，它有查案审判的真理存在。所以不管你哪个教派，只要想学习圣经的道理的话，想学习上帝纯正的真理的话，你必须来到安息教会，你必须来到安息教会，你才能学到这些真理。如果你不来到安息教会的话，你是不可能学到这些真理。所以我们安息教会就和犹太人一样有长处，长处在哪儿？他们有圣经，他们有旧约圣经，我们有新旧约圣经，我们懂得真理。所以在普天之下，只有安息教会所讲的道理是最纯正的，而且是最真的真理。当然我承认有假道在这个教会出现了，但是那又何妨呢？不影响上帝真理的存在。所以既或假道遍地流行，但是仍然有上帝所保存的、所保留的一群人，他们要宣讲上帝纯正的真理，把真理的这个火炬一直传下去。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安息日教的常住，就像犹太人的常住是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自己看作是麦子，把别人看作是败子。弟兄姐妹，那个使安息日教会分开的，这两群人分开的，是将来的兴起律法，是将来的那个逼迫。当那个逼迫临到的时候，当那个兴起律法到来的时候，安息日教会人群才会彻底的分开。那么大家记住，我要在这边我要再多讲，你要小心听，你要小心听的问题。上帝真正的子民，今天在安息日教会当中有太多的奉信徒了，对吧？但是上帝真正的子民是谁呢？是那些里面做犹太人的人，他们是上帝真正的子民。就因为他们在这里，就因为他们保留着上帝的律法，就因为他们拥有上帝纯正的真理，他们在这个安息日教会，所以安息日教会就不会成为巴比伦的。那么将来那个逼迫临到的时候，上帝会把这群人带出去，会把这人带出去。上帝把这群人带出去，就等于把安息日教会带领出去了。剩下那群人，他们自然就不能代表安息日教会了。大家要知道，安息日教会不是一个建筑，不是一个牌子，安息日教会是一群拥有真理的人。所以当这群人被带出去的时候，就等于安息日教会被带出去了。然后呢，在别的教派，有人说那是巴比伦，但我告诉大家，在那些巴比伦教会当中，有一群真正悔改的人，在上帝的眼里，他们是上帝的真子民，他们是属于上帝的真子民。然后上帝把这群人在借着信息日法带领出来，然后和上帝这些安息日会的这个基督徒再变成一群，他们就代表着幕后的信息日法颁布之后的安息日教会、渔民教会。上帝要借着这群人去传讲最后的那个大呼声，要把完人赐给他们。弟兄姐妹，那是兴起日法到来的时候要发生，所以兴起日法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要把异教的基督徒分开，要把安息日教的基督徒分开，然后使有一样心思、有一样意念或者是真悔改的人把他们聚拢到一处，那些不悔改的人再合成一群，那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只要那个逼迫没有来到，我们的安息日教会就是上帝的真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既或这个教会有背道，既或这个教会有罪恶，既或这个教会有糟糕的事情，那么也不影响这个教会的真实性，也不影响他在上帝面前真实的那个地位。所以不要自立门户，不要自立门户，也不要认为我们出去了，然后比这群人都圣洁，绝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你要学到真理，必须在安息日教会学的，你脱离安息日教会根本学不到真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一个方面上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只等上帝来把这个教会分开，而不是我们故意的把它分开，这不是我们做的事情，这不是我们做的事。而且一个真正悔改、真正犹太人、真正受隔离的人，他也不会这样去做，他也不会这样去做。好了，我们再看圣经，第四节说，断乎不能，不如说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妄。什么意思？他这个经文第四节这句话的经文和上第三节经文是连到一起的。他说以色列当有不信的，那不信又有何妨呢？你不信，上帝是信实的，他说的话绝不落空，他说的话也不失言。你不信，你不好好悔改，但上帝仍然承认你们是他的子民。所以保罗说呀，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最真实的，只要他说了就一定会这样的。人呢，容易改变的，人容易改变，人都是虚谎的，人容易变。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底下的时候，他说凡耶和华所遵守的我们都必遵行，是这么答应上帝的吧？对吧？啊，感觉很这个愿遵守律法，但是你发现40天没到呢，他们就改变了，就拜金牛犊子， 所以你发现上帝是真实的，人呢都是虚妄的，人都是虚妄。然后保罗就引证了一句经文来验证第四节第一句话，他说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就是说你被人议论的时候，你这个上帝被人议论的时候，或者是人议论上帝的时候，肯定说上帝不好，对吧？肯定说上帝不好。然后呢被人这个责备的时候，你责备人的时候，上帝责备这个人要显出上帝的什么，要显出上帝的公义。上帝责备他，那个人受那个被责备的人都得承认，哎呀，上帝你责备的对，你说的对，你的审判呢是对的，他都得承认上帝是对的。然后呢被人议论的时候呢，上帝都可以得胜。被人议论的时候就是说上帝不好，对吧？说上帝不好，上帝能拿出来反驳他的理由，我好，你凭什么说我不好呢？上帝会拿出很多理由，比如说上帝说这人，有些人说上帝不好，上帝可以说我有什么不好呢？你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你们不好的时候我仍然恩待你们，对吧？你们背逆我的时候我仍然在给你们恩慈，我仍然在引领你们悔改，你说我哪不好呢？我让你们被掳到巴比伦，我还是把你们带回了以色列，你说我哪不好呢？所以这个经文他就在讲什么，他就和第三节连到一起的事，那就是说人是会背叛上帝，人会改变的，但上帝永远都不改变，上帝永远都是信实的，只要他说了就一定承认，只要他说了就一定会实现。所以这个经文连到一起，一到第四节经文连到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说那我们犹太人还比外边强哪儿呢？哪儿都不强啊。保罗说不，强的就是你们有圣经啊，你们有圣经，你们有，就因为你们有圣经，所以上帝还承认你们是他的子民。既或有很多犹太人不信，既或有很多人有很多犹太人这个不顺服，违背了真理，违反律法，但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不说谎的啊，他永远都不改变，还是承认你们是他的子民。这就是保罗在一到第四节所讲的第一个问题，也就回答了问难者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犹太人让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长处了，我们到底哪强呢？所以保罗就解释这个问题啊，这是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也给我们今天安息教会呢带来一些教训。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下面经文，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上帝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上帝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上帝怎能审判世界呢？若上帝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好，我们来注意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呢，就是有一些好像有些不好懂吧，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们读完这个经文，是不是有些不好懂的问题？来，我们注意看啊。保罗说我是照着人的常话说，保罗现在要照着人的常话说，保罗现在要说别人的话，就是保罗在说别人的话，这些别人的话是谁呢？什么人的事？你看第八节最后一节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谁说的话？这是我们照人的常话，这是谁说的话？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毁谤我们的人就这么说。那现在呢，保罗就开始回答这些毁谤他们的话，就是毁谤保罗他们的话，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毁谤保罗的话是什么话呢？是你看啊，这是什么话？ 他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上帝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什么意思呢？看哈，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上帝的义来，我可以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不好的话，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合乎逻辑的话，是一个不讲理的话，是一个毁谤的话，这是一个不好的话。什么话呢？这是他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上帝的义来，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注意哈，我们现在注意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人犯罪，就是犹太人犯罪，或者外邦人犯罪，就是人犯罪吧，人犯罪的，是不是？人犯罪是不是不义？你罪不就是不义吗？罪就是不义，对吧？那么人犯罪了，人做了不义的事儿了，对吧？然后上帝呢，刑罚这个不义的人。我们大家注意哈，
人犯罪就是不义，对吧？就是不义。那么当上帝刑罚这个犯罪的人，这个刑罚是不是义？大家说，这个刑罚是不是上帝的义？对吧？我们的不义就是我们犯罪，我们的犯罪是上帝刑罚我们的。那上帝的刑罚是不是一个公义的举动？是不是？是的吧？是一个公义的举动。然后这人怎么说？他说：“那我们上帝这个公义，上帝这个公义的举动，是因着我们的不义才显明出来。我们要是做义事的话，我们做好事，我们悔改的话，那上帝的义怎么能显明出来呢？正因为我们不义，所以上帝的义呢就显明出来。那你说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弟兄姐妹，明白这话吗？我就做了一件好事，什么意思？你听好啊，比如说啊，这个你好，你是个好人，你是一个有忍耐的人，对吧？啊，你是个有忍耐的人，你是一个有包容的人。那你的包容和忍耐在哪呢？在哪呢？弟兄姐妹，在哪呢？对呀，你拿不出来呀，对吧？你拿不出来也看不见的，大伙也，对吧？你那个好根本就大家看不见。好了，我为了让别人看见你的好，为了让别人看见你的包容、忍耐、你的恩慈，看到你的好，我就气你，我就打你，我就骂你。而我打你骂你，哎，你啥也不说，你也不跟我一样了，哎，就把你那个好怎么样显明出来。弟兄姐妹，那你说我是不是在帮你忙？你说我不打你不骂你，你那好能显明出来，对吧？正因为我打你，你那个好才显露出来。你的好是因着我的不好显露出来，你那个好是因着我的不好反衬出来，所以我在做一件善事，我在帮助你。这就是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这就是有人这么讲的，有人就这么讲。一会儿我们再统一讲啊，我们再看圣经，我们再看圣经哈。他说：“那我的不义能把上帝显明出来，那我不就是做的好事吗？那上帝怎么还惩罚我呢？对吧？啊，怎么惩罚我呢？我的犯罪能把你的好显明出来，我骂人能把你的救恩显明出来，我犯罪能把你的饶恕显明出来，我犯罪能把上帝的包容显出来，我犯罪能把上帝的好显明出来，那上帝怎么还刑罚我呢？你上帝不对劲儿，这是，你刑罚我就是你的不义，你刑罚我就是你的不对，我犯罪把你的好显明出来了，你怎么还惩罚我呢？”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然后我们看保罗咋说的，保罗说：“断乎不是的，这可不是这样的，话是不能这么讲的。如果你的不好能够把上帝的好显明出来，然后上帝刑罚你变成不义了，那如果上帝真是一个不义的上帝，那上帝怎么能审判世界呢？他不义，他怎么能审判世界呢？他不义，他怎么能审判这个世界呢？”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话，保罗说你们这么讲是错的，你们这么讲是错的，你们这么讲是不对的。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讲呢？为什么大家要听我，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去讲呢？要这样诽谤保罗呢？因为保罗他在一章和二章里面，他讲过上帝刑罚外邦人，上帝也刑罚犹太人，因着你们的罪，上帝要显出他公义的审判。然后那些人就说，那不对呀，那不对呀，我们的不义把上帝的义显明出来了，明明我们帮助上帝，我们不犯罪，怎么能显出上帝的饶恕，怎么能显出上帝的慈爱啊？所以我们在帮上帝的忙，上帝怎么还刑罚我们呢？保罗，你这样讲不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如此的回谤保罗，如此的说保罗，说保罗讲的不对，说保罗讲错了。所以保罗现在要对他们这种荒谬的、不讲理的、不合乎逻辑的一个道理进行一个回答，进行一个反驳。大家明白吗？我再说一下，一章二章里面讲到是对外邦的审判和对犹太人的审判，然后很多犹太人就不服，因为犹太人他们喜欢辩论呢，他们的思想喜欢辩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继承了希腊人的思想，希腊人就喜欢辩论，所以他们就有了希腊人的思想，然后他们就说那不对呀，我们犯罪能把上帝的爱表明出来，对不对？没有我们，你上帝爱怎么表明出来？你表明出来上帝，你表明不出上帝爱来，谁认识你是上帝？所以我们在帮上帝的忙呢，你怎么能刑罚我们呢？你刑罚我们，你就不义。你看多不讲理，弟兄姐妹，多不讲理，这就不讲理的人呢、是这样吧？明明自己错了，然后呢，还拿自己当好人来说啊，我就是好人，没有我，你能成就这事儿吗？对吧？他没理他叫三分，就这么一群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这讲的错了，你们如果要是这么讲的话，上帝不义了，上帝不义怎么能审判这个世界呢？这是不对的。再接着看啊，他说，若上帝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说审判好像罪人呢？听姐妹，这个话和上面的话是一个道理的。然后还有哪句话是一样的呢？第八节经文说，我们可以作恶成为善的，这跟那个话都是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是光，对不对？上帝是光，我们是黑暗，借着我们的黑暗能够把上帝的光显明出来，我们越黑光越亮。你看现在外面黑了，对吧？外面越黑，屋里的灯显得越亮。如果太阳出来了，外面是光，那你再打这灯的时候，这灯就不亮了。所以黑暗能够把光显明出来，黑暗能够使光更容易反照出来。所以保罗，所以那些人就说什么，我们犯罪能够使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我们犯罪越发能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犯罪，上帝的忍耐、上帝的恩慈、上帝的光明、上帝的好，都被我们犯罪表现出来。你说，上帝怎么还拿我们当罪人呢？我们是好人呐，没我们那个不好，怎么能把上帝的好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是好人呐。这就是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好人呢，然后我们再看，他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成善呢？那保罗那还不如说你们越犯罪越能成就善事，对吧？你们越犯罪越能彰显善，你们越犯罪越能荣耀上帝，你还不如这么讲呢，对吧？那保罗说，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是什么？那就是不讲理的人，你这样讲就是不讲理的。然后圣经说，这等人的定罪是应该的，这等就应该定罪，太能狡辩，太能狡辩，明明自己不对，还说成自己是对的， 明明自己是个坏人，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像好人一样。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吧，对不对？也有这样的，明明就是自己不对，然后把自己说成是对的人。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就说，保罗你这么去讲不对啊，你们这么讲，你这样讲不对。正因为我们犯罪能把上帝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你怎么能说上帝审判我们呢？他惩罚我们，还把我们当作一个罪人呢？明明我们成就了上帝，怎么上帝把我们当罪人呢？这就是保罗啊，在这里有解释这个问题。保罗说，这样说话就要被定罪的，这样说话就是不对的啊，这样的人就应该被定罪。这是保罗回答的两个问题，这是保罗回答两个问题。所以弟兄们，你看见了吗？犹太人他们是很能辩的啊，很能狡辩的，他们很能狡辩。所以保罗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二一个是说我们犯罪能够彰显上帝荣耀，上帝不应该审判我们。保罗说，你这样的逻辑是一种错误的逻辑，是不对的一种逻辑。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好了，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什么呢？第二段是在罪恶之下的全人类，在罪恶之下的全人类。第一个呢，我们讲的是保罗对问难者的答复。第二个呢，第二方面是在罪恶之下的全人类，九节到二十节。我看九节到二十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最后的一段。来，我们看圣经，这段圣经很容易理解。来，我们注意，保罗呢，现在大家注意哈，保罗他在，你听好这个思路，保罗在第一章讲到了外邦的罪，第二章讲到了犹太人的罪，然后呢，按理来说他就不应该有一节，三章一节到八节，按照逻辑来说的话，但是保罗呢，他加了一个一到八节，目的就回答两个问难的问题，把两个问难的问题给解释了，然后保罗现在要继续二章二十九节后边的内容，他又继续二章二十九节。保罗现在就像撒网一样，把网撒了，撒开了，然后到三章第九节开始收网，开始收了。他怎么收的呢？你看圣经，一章讲到外边的罪恶，二章讲到犹太人的罪恶。他讲完这罪恶之后，他开始收网了。他怎么收的网？你看圣经，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就是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他说绝不是。外邦人，犹太人并不比外邦人强，因我们已经证明了，看着保罗开始收口，证明什么？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看到了吗？保罗用了一张，撒了一张大网，然后现在唰就收回来，把所有人都聚集在罪恶里，都被罪恶捆绑了。然后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回舌的毒气，满口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的眼中不怕上帝，言语思想和行为尽都是罪恶。你可以最后一看，可以把它分裂，言语行为和思想尽都是罪恶。所以你看见了吗？这就保罗在这里说的网，就是所有的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是这样的人，连一个都没有，一人没有寻求上帝的啊，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连一个行善的都没有，都是罪恶。这就保罗收的网，他把全人类全部都放在罪恶之下，他把全人类都放在律法之下，都放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之下。再看第十九节，还没有说完呢，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好塞入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我们大家，注意，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律法的话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怎么讲呢？就是律法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什么意思？这是律法，这是律法的下面，人呢？人就在律法的下面。大家说人在律法的下面是什么？人在律法的下面，我们大家还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人的底下，我们在人底下什么意思？或者别人在我们的底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定他的罪，我们可以说他，我们可以骂他，我们可以做任何事，因为他在我之下，他没我大。那么人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就是人在审判之下，人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因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了，人犯罪就在律法之下，所以律法就可以定的罪，律法就可以审判了。所以说保罗说，所有的人都是什么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律法就可以定他们的罪，律法就可以审判他们，这就是律法。所以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律法的作用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罪，律法的作用就显明你是罪人，然后律法就定你的罪，然后律法就定你的罪。律法不会赐给人力量，律法不会说你是个罪人，我给你力量帮你战胜这个罪吧，律法不会的。律法只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定罪，定罪，这就是律法，它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律法就定我们的罪。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律法还有个什么作用呢？我们大家注意，律法不单它有一个作用是定我们的罪，还有一个作用什么呢？就是显明我们的罪，显明我们是一个什么人，显明我们是一个罪人。大家注意啊，我们大家注意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现？你注意哈，我看过这个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比如说有一个人犯错了，他做了一个坏事，闯了一个大祸，然后你来到他面前，你说呀，哎呀，你咋犯这事儿啊？他说呀，我告诉你，然后他求你，就你救救我吧。你说什么？我救不了你，我没这个能力，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找谁谁谁去，你找他，他一定能帮你，他有这个能力。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你就是那个律法。什么意思？罪人犯罪了，律法来了，那个罪人说，律法你救救我吧，律法说，我救不了你，我没有这个能力救你，但是我可以指出一条明路给你，找谁去呢？找基督。所以这个人在律法面前显出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个罪人，然后呢，律法还没有能力救这个罪人，然后律法就把这个人带到基督那里去，让基督去拯救他。律法是不能的，所以律法是显明罪，律法是定明罪，律法是审判罪人。律法，这个律法的作用啊，这个律法的作用，律法没有拯救人的能力，它只有定人罪，显明人是个罪人，它能够给一个罪人带来一颗痛悔的心，就是我犯罪了，然后在律法面前啊，这是罪恶，我可以有一颗痛悔的心，但是我却律法却不能赦免我们，律法也不能给我们力量战胜这个罪，但是我们有了这颗痛悔的心，我们可以来到基督面前。让基督赦免你的罪，让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的罪，这就是律法的作用，这是律法的作用，这就是律法，它能定我们的罪，律法能显明我们是个罪人，律法能够告诉 我们罪人，上帝要审判我们，然后我们因此可以领受一颗痛苦的心，然后律法可以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让他去拯救我们，让他去赦免我们，这就是律法。所以律法呢，就是要把我们逼到一个死胡同去，律法就要塞住我们的口，让我们哑口无言，我们就是个罪人。你说我们这不是罪那不是罪，突然律法出现了，看看你是不是罪啊？所以我是罪，我刚才是犯罪，让你哑口无言，这就是律法的作用。再看圣经最后一节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话很好，你大家注意，这话是非常非常的好。这话是非常非常棒的，注意听好。他说凡有，他说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人，凡有血气的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上面称义，这样的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身叫人知罪，什么意思？来听好，什么意思啊？这个凡有血气的人是指什么人呢？是指的罪人，是个罪人，他是个罪人。大家要听好的问题，就是凡有血气的人是指的是一个，他是一个罪人。这个罪人已经犯罪了吧？这个人已经犯罪了，他是个罪人了。这个罪人能不能够因着行律法而成为一个义人呢？能不能？来，我们注意这个问题啊！我做一个比喻，我做一个例证解释。我先做例证啊，比如说有一个人犯杀人罪，他真的把人杀了，杀之后法官就判他死刑啊，你是一个杀人犯，那我判你死刑，对吧？这是应当的，这是应该的。好了，然后那个犯法的人说不，你法官你别判我死刑，我呢到监狱当中干好事，打扫卫生，收拾垃圾啊，我洗衣服，我做饭，我给人按摩啊，我服务于人，我做好事。法官说好，那你就做好事，那你就我就不判你死刑了，你就这个是个义人了，你就好人了。但是是这样的吗？绝对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一个罪人他绝不可能，他带这个人带着罪，他就是罪人。这个罪人绝不会因着行律法上的义身，或者行律法上的所谓的好事啊，行律法上的事，他就因此改变成一个义人了，他就不是罪人了，不可能的。这是弟兄姐妹，这个罪人要想成为一个义人，必须得把罪拿走，就是把已经犯的罪得拿走，他必须这个已经犯的罪必须赦免被拿走，然后他能成为一个什么人？义人。还有说什么呢？这个人还说什么？这以后的罪，以前的罪要被赦免。还有一个就是以后他在遇到罪的时候，他得战胜那个罪，他才是一个义人。大家能明白问题吗？大家能听懂吗？就是这个罪人以前的罪必须要蒙赦免，以后在遇到罪的时候，他必须要战胜这个罪，他才能成为一个义人。你就是个罪人，然后带着罪去行律法上的事儿，你能变成义人吗？保罗说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全世界人都在律法面前是罪人，那么如果没有救恩的介入，没有耶稣基督介入，你们这些罪人照着律法去行，你们就能成为义人吗？保罗说绝对不可能。这就是律法主义的意思。律法主义就是不需要救恩，我是个罪人，我带着罪去行律法的事儿，我带着罪去行善，我带着罪去不拜偶像，我带着罪去忍耐。保罗说你不可能成为义人，因为你不去行善事本身你就是个罪人。一个罪人不可能因为做点好事就变成一个义人。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人是义人，没有人 是一个不犯罪的人。人不能靠律法成为一个义人，人也不能靠着遵行律法就一下就变成一个义人，变成一个善人，变成一个好人。保罗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讲到。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注意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一章讲的外邦人罪，二章讲的犹太人罪，那么到了第三章保罗就说所有人都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没有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没有耶稣赐给你们力量，你们这些罪人既或照着律法去行，你们仍然是个罪人，你们不可能成为一个义人。这就是保罗把所有人全部都放在审判之下，放在律法之下，放在定罪之下，把人逼到了一个没有指望的一个状态中。不是保罗逼的，是罪的本人就是给人带来这么一个没有指望的状态。然后紧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了一个旧法，什么因信成义。怎样才能义人？怎样才能成为义人呢？借着信耶稣基督才能成为义人。保罗在后边呢就把这个方法就拿出来。好，这就是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讲这些，我们下一个晚上呢我们就讲下边所讲的因信成义。所以罗马书的这个因信成义内容，从下一个一刻我们开始进入了。开始进入，所以愿大家能够也为这个事情好好祷告，也好好看圣经，好的复习复习，我们也会有好的环境呢，好好来听。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如果有哪里有不明白的、不懂的，可以发微信呢联系我啊，私聊我。好了，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在一起学习主你的道。主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是罪人就没有办法因着遵行律法而成为义人。主啊，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为的是拯救我们，救赎我们，所以愿你给我们一颗信心，让我们因信得蒙你的救赎。就愿主你带领，就愿主你能看顾和帮助我们。主啊，看顾我们这夜晚的光阴，让我们在主面前蒙恩，也能借着晚上休息的时间让我们去揣摩你的话语，让我们去反反复复的去思想主你的道，能够给我们带来益处，不叫我们随流失去。愿主祝福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呢就到这里。